亲爱的弟兄朋友们平安。那我首先在这边呢，把在哥登堡弟兄姐妹们的问候感谢带给大家。昨天呢，在哥登堡有一个感恩的崇拜，当在那里呢聚集了100多位的弟兄姐妹，在这当中呢，有我们北欧华人教会的所有的堂会的代表啊。那我想我也真的是带着非常感恩的心，看到在那一个时刻里面，神怎么样的来见证他自己对我们的恩典，他怎么样带领着我们北欧教会走过了风风雨雨，也看到了哥登堡福音堂他们怎么样面对了挑战，但是呢仍然是能够紧紧的依靠神啊，然后继续的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昨天真的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那我们呢也是为他们来感恩，也感谢神啊，让他们呢能够与我们一起的来分享他们这样子的喜乐。所以他们也谢谢啊，也谢谢大家给他们的祝贺。那我也带着他们啊，对我们教会的问候回到这里。那今天我们同样的是在不同的地方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在哥登堡，在斯德哥尔摩，在曼姆啊，在奥斯陆，在斯塔方耶，在赫尔辛基，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再一次低头，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给他，让他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的生命，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主，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独一真神。我们也谢谢你能够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自己的信实可靠。主啊，当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回顾来思想，更加是能够来参与见证着你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谢谢你。那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你殿中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心灵单单的来专注住在你的身上。主，让我们放下我们心中一切的重担，也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可能肉体上的疲惫，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完全的敞开，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父神，求你特别的来恩待怜悯你自己的女儿。主啊，女儿知道自己的软弱和有限，特别是在肉体上感觉到的疲惫，但是主，我们真的看到的是，当我们能够在你的手中，我们把我们自己放下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你凡事都能。所以父神，我们谢谢你，就透过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无论是讲着或听的，都要再一次被你来激励。主，我们也特别为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向你献上感恩，同样的特别为他们来带祷，让他们能够真的是听明白你的话语，即使他们在言语上面可能对中文不是最深的认识，但是主，感谢你让他们有一颗愿意来聆听，愿意专心的听。主啊，我们感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马可福音了。那大家呢看到我们已经看到了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啊，看到马可福音的第六章，今天的经文从第一节啊到第十三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段落。那我呢会这样子讲，今天呢我不会跟着一节一节啊往第一节讲下去，我会呢从第二个段落开始，我从第七节开始讲，我从第七节到第三节啊十三节的这个段落。那我们其实呢，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丰富的夏天啊，让我们赫尔辛基堂呢，我们不单单只是有一个夏令会，我们在北欧夏令会真的是非常享受在主里面啊，能够听到神透过他忠心的仆人为我们传递的信息，我们更加是在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交，彼此的那种的分享当中体会到神的爱啊。所以我们夏令会丰丰足足的一个礼拜的时间，看到多人啊归信主，也多人21位弟兄姐妹受洗啊。那之后呢，我们回来才有两个礼拜之后呢，我们自己啊，我们上个礼拜赫尔辛基呢，我们自己也有了一啊，也 他举办了一个夏令会，而在这短短的三天的里面，我也听到了好多好多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他们的感受，在这个大家庭里面被神的爱所触摸充满。而在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人认罪悔改归信主啊，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被更新。而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一切，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的教导啊。耶稣基督他自己怎么样的差派门徒，他自己怎么样的叫呼召他的门徒。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哇，我们在座当中有可能有一些是这个夏天才刚刚出信的，才刚刚接受福音的，也有在这个夏天受洗归入主名下的，愿意真的是一生一世来跟随主的。而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呼召门徒，他也差遣门徒。我们从马可福音一开始呢，就看到耶稣他是怎么在第一章，我读给大家听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七节，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呼召了呼召了他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门徒。在这一个呼召的过程当中，在彼得他们在打鱼的时候，他就呼召他们来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耶稣呼召人得人如得鱼。然后呢，在第三章我们也看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这里说到了耶稣，我从十三节开始读在第三章的十三十四十五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遣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设立了十二个门徒，赐给他们这样子的权柄，他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然后差遣他们出去传道赶鬼。所以在这之前，我们看到耶稣一步一步的带领着呼召他的门徒，然后告诉他的门徒他们的使命是什么。然后这里呢，我们刚刚在第六章的第七节呢，就看到了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耶稣给予他们权柄去完成任务。在这差遣的方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耶稣教导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两个两个一起出去。那我们常说为什么要两个两个人呢？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在法庭上面的一个事实呢，就是如果你要做见证人的话呢，一个人的见证是不足够的，所以一定要有两个见证人所以呢，当耶稣差派门徒们出去的时候呢，一方面他要两个人一起出去，一呢就是让他们呢能够以这个犹太人背景，一个人的见证不足够，两个人的见证呢就可成立就两个人一起出去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当我们在出去的时候，即使是旅行，我们都觉得有两个人一起同伴呢会更加开心一点，可以有彼此的支持可以有彼此的分享。所以当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呢，他要他们两个两个然后一起的有这个彼此的支持，在这个传道的实际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就两个人能够彼此的帮助，彼此的互补，也可以彼此为对方来代祷。那我相信呢，大家可能也有经历过，就是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容易胆怯，你会没有那个不敢那么大胆然后放胆的去说。但是当你有一个人在你身旁的时候，你自己呢就好像更有力量而且我们常常相信，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呢两个人不是同一个时候讲话嘛，那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是怎么样的呢？ 是在祷告当中，是在用祷告在支持的啊，这一个整个啊分享的过程。所以耶稣让他们知道两个人的见证是有效的，还有呢就是两个人的彼此扶持，一起的啊，同伴一起的来侍奉。那在这里耶稣让他们呢呀，也叫他们不要带什么，就当他们很轻便的啊，就当他们你们呢出去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那在这里耶稣要他们呢出去的时候不要依靠啊，不要依靠这些的啊，这些任何外在的东西，这些的财物，或者就是说挑战他们呢，在那个阶段啊，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呢，学习真的就是去依靠啊，依靠上帝给他们的供应。当时的犹太背景是，犹太人其实呢，他们是要啊接待外来的探访的那些旅客，所以在犹太人的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客旅来到了他们当中的时候呢，他们是应该呢开放他们的家啊，然后接他们到家里来住的啊。那所以这个一方面呢，也是让有这些家庭们他们去表达他们是真的啊，真的是愿意敞开他们的家门来接待这些外来的客人。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相信呢，也是对于门徒们的一个操练啊，对门徒们一个操练。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呢都习惯着啊，就是尤其是现代的人，我们发现大家都有那种的心态，就是我们呢不靠别人，我们什么呢都很独立，我们什么呢都是自己来啊。那其实对我来讲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当我成为了啊全时间的传道人之后呢，这一个挑战其实是心理上面的一个挺大的关口啊，放下自己的工作而没有收入，然后呢完全依靠师父是从别人来的啊，那个的供应和支持。那在这个钱财方面的这种依赖的时候，你心里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可以？一呢，一方面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相信神是能够供应你的神啊？如果他是这样子呼召你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面子，放不放得下那个面子，你需要好像是去等别人啊，让别人来供应你。我记得在奥斯陆侍奉的这十几年当中，也去过不同的地方传福音。那有一次呢，就去一个小的城市啊，在离开奥斯陆一个多小时的一个城市里面，也是跟一个姐妹一起到餐馆里面去探访。那跟那个姐妹去探访呢，就是坐下来跟那里的那个老板聊天。那老板嘛也是挺客气的啊，给我们一点茶喝，然后一起聊。那我们总是啊，不认识的人总是会怎么？尝试的哦，跟他们啊聊聊啊我们自己的背景啊，然后我就跟他说起来了啊，我自己以前也做过餐馆嘞啊，我在我爸爸餐馆里面帮了几年忙，然后他就说啊，好啊，好乖孩子啊，然后呢他就说，那我说啊，那你现在做，他就问我说啊，你现在做什么呢？我就说啊，我现在是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当传道人。然后他的回应的那一句话呢，他就说，怎么那么没出息啊，要到处去找人来教会来奉献来供应你。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愣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好像跟他说跟他解释他也未必能够明白，因为从以往知道认识他的家人知道他对啊他对福音的反对。但是在那个时刻呢，我就深深的体会到了神呢让我看到我自己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在我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大的考验，可以放下自己去接纳别人的 好像是供应或者是施予，很难很难，这个自尊心放不下。但是在那个时候，当我已经与神同工了差不多有五六年之后，当我听到这样子的一句话的时候，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与为义所逼迫，与基督一起体会那种被人看不起、被人轻看的那个情景。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原来自己在这一个事情上面可以放得下了。我知道当神对我的呼召，他给我的身份就是这个身份的时候，是神透过人来供应我的，我所得到的不是别人的施舍，别人呢也是因为爱神的缘故而奉献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彼此之间怎么样的能够谦卑的接受别人的接待和接纳。那在门徒们出去的时候，他们要接受这一些比外人他们的那种接待，他们的那种接纳，就是他们要有这个愿意放下自己，谦卑的去接受别人的供应的时候呢，这个其实呢会产生一种彼此之间的感情。那对我来讲，我也是在这么多年来在挪威嘛，也搬过了好几次家，每一次搬家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觉得说，哎呀，真的不想再辛苦弟兄姐妹了，每一次一个人搬家要辛苦这么多人。那我心里就有很多时候就会这样盘算着，就说，哎，如果我有多一点钱的话呢，我就可以请那些搬运公司来搬家，就不用辛苦别人了。但是很多时候当我没有这个钱的时候，我要去让弟兄姐妹辛苦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却发现到我自己会更加的体会到弟兄姐妹对我的爱、对我的支持、给我的付出，而这样子彼此之间的感情就越来越深入就是你会体会到的是神透过弟兄姐妹的那一种的付出和爱。而我们呢，其实在于接受这方面呢也是一个挑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觉得我们自己去付出呢就觉得感觉很好，我可以有付出，这个感谢神给我们有能力去付出。但是同一个时候，我们也是要学习去接受别人为我们的付出。所以在这里耶稣呢就很清楚的教他们呢，在这个出去传福音，可以说他们被差派出去好像是一个实习的阶段里面呢，他们要不要依靠自己，不要带自己依赖钱财而是要专心的来依靠上帝为他们的预备。然后要学习的是谦卑的去接受别人的接待和接纳，因此而心中会产生的是那一份的感恩的心为了他所得着的，为了弟兄姐妹，为了别人所为你付出的而心存感恩就是一个感恩的心。然后呢再被别人，这里耶稣也讲到了，可能他们会面对的是什么？是别人的反对是别人的不接纳，是别人的可能甚至于呢是轻看在这些时候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能够不自卑的不觉得就轻看自己的，而继续的去面对，继续的去会去与神同工。那弟兄姐妹，我们呢？其实我真的很感恩，在这个夏天看到了弟兄姐妹们怎么样的来在自己的家人当中、自己的朋友当中去传福音。那我也相信你们并不是说一传就得到很好的、很 positive 的回应，很多时候可能还是要面对很多的挫折、挫败感你会觉得别人可能呢，甚至于会来 取笑你，可能会不理解你啊。当你可能跟他们好高兴地告诉他们，哎呀，我这个周末或者是在这个夏令会里面我得到了什么，但是别人的反应呢却是非常冷淡的，却没有什么好像与你共鸣的。那在那个时候你的心里会觉得好像不被认同哈，会有点被，就是说无法跟别人来分享。那更可能更甚的是别人对你的那些的不理解和嘲笑。而在这些时候啊，就是在这些时候呢，我相信呢，我们就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知道耶稣基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也一早预备了他们的心，而且呢也让他们知道，当他们尽他们所能的去做的时候呢，别人不接受啊，别人不接受。这里讲到呢，如果呢那一些人呢不听你们的话呢，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那这其实这个举动呢也是跟他们的背景有关的，就是当犹太人到外邦人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呢就是以跺脚尘上衣服上的尘土呢来表明他们是与外邦人无关的啊，就是跟他们的那个划清界限的缘故。那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当你去把福音带到一个家庭的时候，带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而那个地方不听不接受的时候呢，那你离开那里的时候，你就好像把尘土跺下了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个责任不在你身上了啊，你已经把你的责任尽了，那这个罪跟你无关哈，这个跟你无关，这个意思。所以耶稣也是让我们明白他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给他们有权柄给他们权柄去制服污鬼，去传道，去医治但是当门徒们尽心尽力的去做了之后，对方的接不接受呢，已经不是我们的责任了。那今天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呢尽我们所能的来与耶稣同工，我们所得到的回应他们要怎么样的来接纳呢？那当然我们会感谢神，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我们如果可以有机会陪伴别人来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满心快乐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神。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仍然是不要气馁，我们也不用为他们的一句话而觉得自己真的是很没出息，觉得自己真的是很没用觉得自己是不是怎么信的信这个是不是为什么不被别人接纳的宗教所以我们还是仍然相信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的价值在神里面。那我们呢在不断的与神同工，耶稣基督他呼召他的门徒，让他的门徒们得人如得鱼，他呼召门徒让他们与自己同在，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呢他要透过门徒们的生命来去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福音把他的爱传达给更多的人。今天教会呢，我也是充满的感恩的看到，我们就是这样子用我们的生命在见证着他。到九月底呢，我们会有一个餐服的短宣活动。那在那几天里面，从星期四开始到星期天里面呢，会有北欧教会13位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地方过来，与我们在赫尔辛基的弟兄姐妹呢一起出去出去传福音。那在这些时刻里呢，我相信呢，我们心里呢就知道，我们出去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差派出去，把他的福音，把他的道，把他那悔改之道传递出去。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让人的生命得改变，让人的生命得医治的那一位的神那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今年呢可能不止两个，我们会有更多的人，可以有一队人一起出去。而在这一些时刻，我们真的就是在经历，也是在操练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胆量，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口才，我们就去把福音传到这一些的餐馆当中。那当然我们传福音不单只是在餐馆，我们各个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 不同的职位，我们不同啊，在不同的啊岗位上面，我们都可以在那些地方来与神同工啊。所以，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不同的回应，不同的人的啊一个态度。但是，我们相信，即使是遇到别人的反对，我们也学习耶稣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我们再看回来刚刚第一节到第六节，耶稣基督他自己啊，他自己呢去传福音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但是他面对的那些人对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基督他给我们那美好的榜样，就是面对他家乡的人对他的弃绝，对他的啊就是不接纳，但是呢他是怎么样的啊，他是怎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态度，他没有因此就放弃，他就差派他之后接下来就差派了他的门徒出去。所以门徒们从耶稣的身上可以看到，面对被拒绝啊被否认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啊怎么样的来面对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他在自己的家乡，这里讲到说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从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再给大家读一遍。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们在会堂里教训，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耶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讶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他面对的就是一群啊，似乎对他很熟悉的人。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应该是拿撒勒啊。回到了家乡呢，带着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进了会堂啊，犹太人他们聚集敬拜的地方呢，在那边教训人。众人听到他的讲啊，他的宣讲呢，就很稀奇，也听到他的教导是蛮有权柄的啊。这是我们在马可福音之前也看到的。但是虽然他们讶异他有这样子的智慧，有这样子的异能，但是当他们一想。他们想，咦，那这个人不是我们所认识的吗？小时候看他长大的啊，知道他是在做什么的呀，我们还认识他的妈妈呢，而且呢他的弟弟们啊，这雅各啊、耶西啊、犹大啊、西门啊，啊都是他的弟弟啊，还有他的很多妹妹，这个人我们从小就认识的嘛。当人对一些的事情或者是对一个人，他总是觉得他总有他自己已经拥有的那种主见跟偏见的时候，所以当他们虽然看到耶稣他有这样子的智慧，他行这样子的异能，但是呢他还是不能够放下自己所拥有的那一些的成见，自己一直以来啊，对以为啊，对耶稣的那一个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啊，当我们接触到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以前听过的某一些对于耶稣的啊这一些的讲论，或者是我们从某一些人身上看到我们自己觉得啊基督教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一些的啊这一些的偏见呢，就让我们呢会不能够去接纳，不能够去完全的敞开我们自己，而会觉得耶稣他不就是那个我所认识的那个木匠吗？他没什么特别啊，他的妈妈 这是玛利亚吗？他的兄弟们啊，他的弟弟们呢是怎么样的，我们也知道啊。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呢也都会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啊背景啊，被这些成长背景所影响的。我相信有很多人，我其实也会看到啊，我自己也经历过，就是自己呢在自己所熟悉的人当中呢，他们对你有一些已经固有的印象了，但虽然你已经成长，你已经改变了，但是他们始终呢还是带着以前的对你的那个印象来看你。我记得我自己很有一次很受伤很难过的一次机会呢，就是当有人对我一些的评语呢，而我知道他的那个评语呢其实呢也不是不真实，只不过那是十年前的事实，但那种感觉就是为什么这十几年来难道我的改变他还是看不到吗？你心中真的就是会觉得非常的难过啊，会被好像就是无法得到他们对你的这个现在的你的真正的认识和接纳。那我相信同样的，耶稣回到了他的家乡里面的时候，那一些人呢也一样的带着一个对耶稣，可能耶稣小的时候或者是说对耶稣的家人的那个认识，而把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框在耶稣身上，而让他们无法去超越无法去超越这个人的有限的认知，以至于无法接纳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而以至于在他们最熟悉在他最亲的人当中呢，反而呢再次不能够多行什么的启示。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会强迫人，他不会勉强人，在那些不信的人当中呢，他也不会硬加在他们身上所以我想我们自己今天也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如果还不是真正认识耶稣的，或者还在外面徘徊的还对耶稣有一些的看法的，我们是否可以愿意谦卑自己打开自己的心，说好，我愿意来更新，重新来认识这一位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耶稣，我愿意求你帮助我，让我真正的认识明白，也让我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怎么样的一位救世主，怎么样的一位愿意做我的主宰的这一位的我的好牧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上能够有更新，能够有加强，更加是让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的面对被拒绝被轻看他继续的仍然是去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我相信对耶稣来讲呢，他最重视的是他能够顺服神对他的托付，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好像觉得他所做的他在传福音上面可能还不及门徒们有成就，但是呢耶稣带领了这十二个门徒，而这十二个门徒之后的生命就影响了影响了世界，而我们也就存在的，我们也就接受的他这样子的一个传递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我们一代传一代的把神自己的差遣，把神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托付传出去。所以我们看到他耶稣的宣讲和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在当时他自己的家乡里面并不能够好好的来表现出来，但是呢他自己呢却是不因为这样子而就是放弃了对世人的那个爱，他继续的让门徒们去把福音传递出去，差派他们到各城各乡去，然后他也应许他们给他们他们所需要的能力和权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样的是带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把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向人来做见证 那我们这个夏天听到了很多很美丽的见证，而我们呢，其实自己呢，每一天呢，每一个时刻都是在为主做见证，因为我们自己成为何等的人，就是神的功啊。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人从我们的生命就看到了这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的这一位主是怎么样的。所以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把人吸引来跟随主，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啊，能更多的人来体会到，能够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有时候我们是很有啊目标的，有专注的一段时间出去啊做，譬如搀扶的事工，搀扶的福音啊事工。有时候我们是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带着啊这样子的身份走入我们的人群当中。无论你是学生啊，你是啊在工作的，或者是你是在家庭里面，你是在啊你是在你自己的职场当中，你就在那个地方与神同工，被神差遣成为他要使用的人。当然我也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神有对你特别的选召，让你全时间的出来与他同工。而如果神有这样子的托付的时候呢，我相信呢神会让你越来越清楚，神也会给你有这个勇气踏出来，神也会让你即使面对别人的讥笑，即使面对别人对你的不理解，向你说那一些可能会伤害你自尊的话，但是你会觉得在那个时刻你可以为主而受这些的侮辱，也是神的恩典。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献上，让我们求神使用我们，差派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能够与你来同行。父神，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谢谢你塑造我们，栽培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我们也愿意让你自己所差派走到人群当中，与你一起来同工。主，我们看到在这世界上还有太多太多不认识你的人，还有太多太多生命真的就是在破碎，在黑暗，在困苦当中的人。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蒙恩，能够被你的恩典，被你的医治所来摸着。但我们愿意不单只是我们自己得着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也更愿意有更多的人能够来领受。所以我们把以下的我们自己的生命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来光照我们，也求你来显明你在我们生命的旨意。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有限，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所以父神，我们这些有限软弱的身躯，我们愿意将它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自己成为那活祭，让你自己来使用我们。父神，我们也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帮助我们，让我们当我们带着一颗这样子芥菜种的信心走出去的时候，求你就将你自己的大能，将你自己的恩典，将你自己的选召彰显在我们当中，让更多在赫尔辛基的华人们有机会来认识你，归向你，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来在你里面得着丰盛。所以父神，我们恭敬地把我们在这个夏天有多位的出信的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恩，所以我们就求你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真真实实的体会到你是那一位爱他们的主，你是那一位帮助他们的神，你更是那一位愿意塑造他们的生命，以至于他们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你名的这一位的创造他们的宇宙万物的真神。父神，我们也为我们的年轻人向你向献上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群年轻人真的是有你自己美好的计划，我们知道他们不单只是能够在华人当中，他们更加是可以在当地人当中，无论是在挪威，在瑞典，或者是在芬兰。主啊，你使用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多国多族的祝福，让他们的生命成为你自己所使用的这样子美好的一个荣耀你名的灯台。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